各位弟兄姐妹、朋友、来宾，大家主日平安。刚才诗班献诗特别唱到要耐心等候他，等候神。耐心等候神是重要的属灵品格。咱们中国有句古话，出自《周易》，也差不多是撒母耳的那个时代。这话这么说：说日中则昃，月盈则食。这话世代相传2000年，变成了今天我们还常说的话：水满则溢，月满则亏，自满则败，自矜则愚。我们今天一起来读神的话语，也求神的灵带领我们，帮助我们要做谦卑受教有属天智慧的人，也要做能够等候神的人。不然的话，有限有罪的人一旦登峰造极，接下来必然是由盛而衰，由强转弱，一步一步的走向曾经辉煌的反面。扫罗的生命足迹就是这个样子的。他原本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农夫，一介农夫啊，被神从万人当中拣选呼召，成为了第一任的以色列联合王国的君主。我们前面讲过第11章，那十一章的章名我们把它叫做战场印证。在那一篇当中，扫罗表现出极大的决断力、组织力还有战斗力。他率领了33万的以色列联军，在基列雅比把来犯的亚门人杀得片甲不留。他的战场上的胜利使他得到了众民的爱戴和尊崇。接着在上一次我们读的12章，老士师撒母耳正式谢幕下台了，他把以色列的领导权移交给了扫罗王。在那章中大家还记得吧，耶和华神亲自出席撒母耳的告别式啊，而且在会上应允撒母耳的要求。撒母耳让神在不下雨的旱季打雷下雨，用来警告众人，这样的事情神就应允了。打雷下雨告诉众人不可轻忽撒母耳的训词。大家还记得吗？在12章最后结束的时候，我们回顾一下，他的22到25节是这么说的。撒母耳说：至于我，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，以致得罪耶和华，我必以善道正路指教你们，只要你们敬畏耶和华，诚诚实实的尽心侍奉他，想念他向你们所行的事何等大。你们若仍然作恶，你们和你们的王必一同灭亡。注意最后怎么说的，你们若仍然作恶，你们和你们的王必一同灭亡。这个王说的是扫罗。扫罗接下来的情形如何？可惜啊，他被众人的欢呼震晕了头，把撒母耳的话当了耳旁风，接下来就走在了衰败的路上。接下来我们读的这个13章、14章、15章，这三章成了他从顶峰跌入低谷的三部曲。先是勉强献祭第13章，然后呢贸然起誓第14章，接下来私流掳物是第15章。他的所犯的错误为属神的子民敲响了警钟。今天我们要看的呢是扫罗跌落的第一步，勉强献祭。大家看荧幕上的经文，也可以看手中的圣经，跟我一起来读。扫罗登基年40岁，做以色列王2年的时候，就从以色列中拣选了3000人，2000跟随扫罗在密抹和伯特利山，1000跟随约拿丹在便雅敏的基比亚，其余的人扫罗都打发各回各家去了。约拿丹攻击贾巴非利士人的防营，非利士人听见了，扫罗就在遍地吹角，意思说要使希伯来人听见。 以色列众人听见扫罗攻击非利士人的防营，又听见以色列人为非利士人所憎恶，就跟随扫罗聚集在基甲。我们再往下再读一段。非利士人聚集要与以色列人征战，有车30,000辆，马兵6,000，步兵像海边的沙那样多，就上来在伯亚文东边的密抹安营。以色列百姓看见自己危急窘迫，就藏在山洞、丛林、石穴、隐秘处和坑中。有些希伯来人过了约旦河，逃到加德和基列地，扫罗还是在基甲，百姓都战战兢兢地跟随他。我把这个叫做今天经文的第一段啊，战端初起，约拿单奋勇攻打加巴。那这段经文呢，如果你从第一节开始看啊，他一开始时候讲到啊，扫罗登基的年岁是40岁，你手中的经文不一定是这样说的啊，有的写的是40岁，这是比较传统的说法。所以今天经文前面有一点这个叫做文本鉴定学方面的关联。联合圣经公会2010年出版的和合本修订版和2021年就是去年最新出版的环球圣经译本中，这个地方用的都是30，说就把它提早了10岁哈，说的是30啊。你要仔细再看呢，在你的圣经当中啊，应该不论是说40也好，是说30也好，那个数字底下都有点点点，表明什么呢？表明原来的那个抄本当中没有，是译者补进去的。原来啊，这节经文在传抄的过程当中是有所破损，以致今天啊无法确定扫罗登基时的确切年龄。不过这件事儿没有那么重要，这件事儿并不影响圣经真理的完整表达，也不影响我们圣经无误的信心。而且从新约圣经《使徒行传》第13章21节，我们知道在那里说了，说扫罗作王的年限是多少呢？作王约40年，所以这件事稍微更重要一点。所以呢，我们知道这个就好。扫罗王作王40年，那大卫王呢？作王呢也做了40年。那所罗门呢？猜也猜出来了，也做了40年哈。这个是可能不能用巧合来理解，这里边也是有神特别的心意的啊。所以有的是圣经译本呢，你连第一节就没有，因为他觉得这一节破损了，他不能完整的来翻译的时候，他就干脆不放在里边，加了一个注，上面说古译本没有第一节，希伯来的文的第一节是扫罗作王的时候某某岁，空的那个是岁是空的，他做以色列王点点点年那个年呢也是空的。所以正式的故事是从第二节开始的，我们也从这儿接着往下思想。扫罗登基之前在基列雅比呢打了个大胜仗，制服了亚门人之后，他把33万的联军来了个大裁军，他全都解散了，他只精挑细选了最精锐的3万3千人，33万都遣散了，留下3千人做常备军啊，2000归他自己，是他的御林军，1000呢交给他的儿子约拿单指挥，其余的都打发回家了。我们注意到在这个地方呢，约拿单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旧约圣经里，这是值得注意的地方。约拿单是很重要的人物，他年纪虽然轻，但是骁勇善战，而且对人有情有义，办起事来毫无私心，是深受以色列众民喜爱的人物。在当时的情形时，在情形的当中啊，以色列把东边的亚门人制服了没多久，西边的强敌冒出来了。西边是谁啊？西边是非利士人。非利士人竟然在以色列的腹地，离扫罗的老家约拿单驻守的基比亚北边没有几公里远的地方，那个地方叫贾巴，在那儿建了军事要塞，这简直是眼中钉肉中刺啊。所以约拿单的第一个军事行动就是攻击贾巴的非利士防营。在原文当中，那个防营你也可以去查哈，那个电脑上可以查得到， 防营呢也可以翻译成指挥官，所以有些圣经学者认为呢，其实是更进一步的，约拿丹呢攻破了敌人的要塞，并且击杀了他们的指挥官，那这样就给敌人打击更大嘛。很显然的，约拿丹跟扫罗的三路合击给了非利士人很大的打击，非利士人恼怒异常，于是呢就纠结了大量的马兵、步兵、战车反攻回来，而且反攻回来以后他们占据了密抹，原来不是在加巴达吗，现在把密抹占据了，密抹是高地，他们在那儿准备跟以色列决战。这个时候扫罗呢也挺牛的，他在遍地吹角，希望征召以色列众人重新组织成大军来抗敌，没想到那个百姓啊一看非利士人太厉害了，非利士人铁车就有30,000啊，当然有的那个圣经学者说这个地方也是传抄有误，其实是大概是3,000也很多了啊，一个车配2个马兵的话，那个他那个马兵是有6,000人嘛，那这3,000的铁车相当于无敌坦克呀，在那个年代以色列连一辆都没有啊。这个时候众人害怕了，躲藏了，只有不多的人还哆哆嗦嗦地跟着扫罗在击甲。所以这一段经文呢，我们读的是什么呢，是接下来扫罗父子跟非利士人有长达40年的战争，这个战争呢拉开了序幕。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地图啊，不知道后面看见看不见，那个黄旗的地方是以色列的兵啊，看到那中间的甲巴啊，看到密抹，所以是经文我们刚才读的呢有3个阶段，一开始是扫罗父子呢就是途中的一，就是他父子从三路加攻甲巴，然后呢非利士大军又重新纠集起来了以后，他们就从两边呢退守到吉甲，在退守到吉甲的时候，很多的人呢逃跑了，藏起来了，逃跑到河东的人呢就在加德地就是躲藏起来了，这是当时的情形，我们对整个的这个事态有个基本的概念在脑中。我们继续往下读经，第二大段，扫罗照着撒母耳所定的日期等了7日，撒母耳还没有来到吉甲，百姓也离开扫罗散去了，扫罗说把燔祭和平安祭带到我这里来，扫罗就献上燔祭，刚献完燔祭撒母耳就到了，扫罗出去迎接他，要问他好。撒母耳说：“你做的是什么事呢？”扫罗说：“因为我见百姓离开我散去，你也不照所定的日期来到，而且非利士人聚集在密抹，所以我心里说，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。非利士人下到吉甲攻击我，我就勉强献上燔祭。”请大家注意，这说的是勉强献上燔祭。撒母耳对扫罗说，你做了糊涂事了，你做了糊涂事了，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，若遵守，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坚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，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，耶和华已经寻找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做百姓的君，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。这是第二段，也是这段经文的重点的地方啊，我们把它叫做第二大部分，就是扫罗的糊涂事儿出来了，他糊涂行事，贸然献上燔祭。在大战还没有开始但是就要开始的时候，扫罗在吉甲是等撒母耳来献祭的，撒母耳是先知嘛，撒母耳虽然已经从士师的角色上退下来，但是他先知和祭司的位分没有变，他是做神的代言人的这个身份，这个权威其实是没有变的。早在撒母耳高扫罗的时候，他们之间就有个约定，每逢国家大事，不管撒母耳跑多远，他总会在7日之内，因为以色列就这么大块地方嘛，7日之内回到会幕所在地来主持献祭大典。在献燔祭和平安祭的时候，扫罗必定要等待7日，直到撒母耳来临，这个是代表神指示扫罗当行的事，就是撒母耳来是 的意思就是说神的指示是撒母耳带来的。那撒母耳还没到，扫罗看到百姓离开，他心里就焦躁，鲁莽的僭越职权，自行先献祭，才这个献祭才进行了一半，燔祭和平安祭他才进行了一半，撒母耳就到了，被撒母耳捉了个现行，违规现行啊，他是很尴尬的。撒母耳目睹扫罗的违规行为，心里非常气愤，你看他当头痛喝，你做了糊涂事了。这是第十三节和第十四节是全章的重点，两次重复糊涂事是什么呢？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，这是给他的行为定的性。在此之前，撒母耳在第十二章下台前反复强调的是什么呢？就是原则，像这公式一样的蒙福和受咒诅，什么样蒙福什么样受咒诅，那规则是什么大家还记得吗？你若敬畏耶和华，侍奉他，听他的话啊，不违背他的命令，你们和治理你们的王也都顺从耶和华你们的神就好了，就是就蒙福了。那另一个方面呢，说若不听从耶和华的话，违背他的命令，耶和华的手必攻击你们，像从前攻击你们列祖一样。所以很清楚，扫罗犯罪的要害是没有听从耶和华的话，违背了神的命令，所以灾祸必然要临到他，按照之前就定规的本来可以长久的王位，可以一代一代传下去的王位，他必不能传上去，这就可以说是祸及约拿丹。约拿丹在这儿我们就知道他不可能接续扫罗做王了，因为神的意不是这样的意思。他我们从现在回来看历史也知道，约拿丹是和扫罗一起战死沙场。而第十三和十四节呢，也是扫罗人生的拐点，他因不听神的话而被神厌弃，开始走下坡路。耶和华已经另寻了一位合他心意的人，就是后面要来的大卫。这是第二段糊涂行事，我们再往下看，先把经文看清楚。第三是敌众我寡的这个形式，我们接着 读经文。撒母耳就起来，从吉甲上到便雅悯的基比亚，扫罗数点跟随他的约有600人，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并随他们的人都住在便雅悯的加巴，但非利士人安营在密摩，有掠兵从非利士营中出来，分为三队，一队往俄弗拉向舒雅地去，一队往伯和伦去，一队往喜波因谷对面的地境向旷野去。啊，这段读了你是什么感觉啊？这是一个我们放了一个小的标题在这儿，敌众我寡的这个很严峻的对抗的场面。也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图啊，在这个双方都为决战做准备的时候，非利士人人多势众，武器精良，而且占领了密抹的高地，居高临下，他们向三个方向，刚才经文当中大家还记得吧，向三个方向派出了三队三路军队。所以我们用这张图看一下，这张图上面的这个蓝色的这三条是非利士人派兵的情形，他呢摆开了一个很大的阵势，在北方他派出一路军队可以阻击以色列的从其他支派来的援兵，在西方呢他可以确保自己的主要补给线，因为非利士人是住在西边靠海的地方，他的补给线被 secured 被保住。然后东方呢他还事先就切断了扫罗向约旦河谷逃跑的路线，所以他很凶啊，他想的是要一举歼灭扫罗和约拿丹。关于以色列这边，大家注意到他的问题是什么呀？首先就是人少，他们有多少人呢？那个经文中提到了区区600人啊，区区600人。而非利士那边呢啊，马兵就有6000，咱们先不说有争议的车，就马兵有6000，而且说步兵多得像海边的沙。而且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，以色列人手中没有武器，除了扫罗父子，上阵的人没有刀枪，只有锄头镰刀之类的农具，这仗可怎么打？ 人读到这心里都会想，这仗怎么打呢？我们接着往下去读经啊，这个无刀无枪的情况，我们把今天的经文读完。那时以色列全地没有一个铁匠，因为非利士人说，恐怕希伯来人制造刀枪，以色列人要磨除犁斧铲，就下到非利士人那里去磨，但有锉可以锉铲犁三尺叉斧子，并赶牛追。所以到了征战的日子，跟随扫罗和约拿丹的人没有一个手中有刀有枪的，唯独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有。非利士人的一队防兵到了密抹的隘口。这是当时的情形，大家注意到这是不断的提铁器啊，铁器是当时时代科技进步的标志啊。根据现在的考古，是主前1500年，就是3000多年前，世界上最早进入铁器的时代呢，是今天土耳其北部的叫赫蒂帝国，就是我们读摩西的出埃及记，读这个摩西时代的这个文字的时候，常常提到那个赫人，他们号称是最早进入铁器时代的，中国呢反而稍晚一点，是在主前这个800年，主前800年。那个时候是西周末年，这儿有一个图给大家看一下，这是1990年在河南三门峡市出土的这个虢国铁剑，看上去破破烂烂的，是不是？但是出土的时候非常兴奋，因为知道那个时候这个中华科技就已经很发达了，已经有铁了，虽然现在看锈得不成样子。那当时非利士人是靠海而居，信息灵通，科技发达，在士师时代就掌握了而且垄断了迦南地的铁器制造技术。所以大卫王之前，以色列人中间是没有铁匠的，没有制造武器的能力。所以更加明显的表达出呢，说以色列人是在两军对阵当中是处于劣势，至少有四个方面吧。地形是劣势，因为非利士人占了高地密抹，人数处于劣势不用说了，装备处于劣势，而且士气处于劣势啊，四散倒躲藏，军心涣散，看起来以色列的败局已定。那么我们要问一句，谁要为这个颓败的局面负责任呢？你们觉得呢？谁要负责任呢？显然是扫罗，对不对？原来是形势一片大好的，我们回看第十一、十二章的时候，形势一片大好啊！先在基列雅比打败了强敌啊亚门人，然后在吉甲，撒母耳曾经带着他们开培灵奋兴会，献祭悔改，重新建立了与耶和华的约，啊，让扫罗做了王，站到了他人生的峰巅。可惜啊，日中则昃呀。在成功的光环之下，扫罗还没有被完全对付的本性，其实也代表着人共通的那个罪性，就慢慢的显露出来了。当人们开始向扫罗欢呼拥戴他的时候，他忘了是神让他打胜仗的，他在不知不觉中，或者说在暗中，就把功劳归到他自己身上了。他开始真的像模像样的当起王来了，他开始自己做主了，他开始不把自己放在神的权下了，而是凭己意行。我们都熟悉这节圣经在箴言当中怎么说的，败坏之先人心骄傲，这正是扫罗的情形。你看他先是大裁军，他在大裁军后来又布置一个决战计划，经文中从来没有看不到他祷告，看不到他向神寻求耶和华的旨意，他的骄傲之心已经膨胀了，以为自己很厉害，包打天下，甚至都不需要去咨询先知，连神的意见也不用参考了。一个骄傲的人才会像刚才我们读到的经文那样鲁莽的做事，所以我用这个题目啊，这个他是个鲁莽人。鲁莽吗？你们觉得？其实是很鲁莽的，撒母耳不来有什么关系，他不来献祭我自己干，就一副血气中的那个样子。 他被血气辖制，就把以色列带上了死路，违背了神的命令，铸成了大错。所以撒母耳非常生气啊，扫罗，扫罗，你做错了事了，你做了糊涂事了。你回来，你圣经是打开的，你再看。当撒母耳生气地说你做了糊涂事了，扫罗呢，连一句认错的话都没有。你仔细看看，他一句认错的话都没有，满口都是狡辩。当撒母耳气得拂袖而去的时候，扫罗呢，也不说话，硬撑着点起600残兵还要去打仗。啊，幸好那个在贾巴跟密抹这个敌军之间呢是有一道峡谷的，他就硬撑着头皮啊，点起600残兵来跟这么多的敌人对峙。你也可以说他勇敢，也可以说他是鲁莽，实在是鲁莽。所以经文描绘的重点，今天我们读了这些啊，不是打仗的事儿，打仗的事情我们下一次在14章的时候再更多的来谈。我们看到的是扫罗的这个骄傲鲁莽人所做的糊涂事，和他口中所出的荒唐的言语。所以我们就用这样的一个题目，用过去这个中国大陆的话说呀，扫罗在这儿是个什么形象呢？他是个反面教员，他是个老师，但是他是反面的啊。从他的身上我们要学习的功课呢，是吸取教训，不要重蹈覆辙。所以有三个方面的功课我们要学习的，从这个反面教员身上。第一，不当鲁莽人，要学习智慧的功课。大家想想看，圣经我们刚才读的这些经文向我们描绘的扫罗，在你的心目中形象如何？想想看，扫罗是什么形象？你会喜欢他的这个形象吗？他学历不高，资历不高，智商不高，情商也不高，唯一高的是什么？是颜值。他的颜值高，他的个子高吗？个子高啊，身材高大，健壮俊美，人见人爱。可惜，刚才我们说了，他智商不高，情商也不高，他缺乏属灵的智慧，他在品格和性格和品德上都有明显的弱点，而且他这个人是在两极之间摇摆的。心理学家很愿意研究他的情形哈，这个有的时候他极度自卑，撤迁的时候他躲到行李堆中都不敢见人，有时候又极度狂妄，不把撒母耳放在眼里啊，而且甚至不听神的命令。那么寻找那个走失的驴的时候，他前后思量，好像拿不定主意。打仗的时候轻举妄动啊，后边我们会读到，好好的打仗，到打了一天了，士兵需要吃点东西，他不让人家吃饭啊。这个人心情好的时候柔情似水，可是一转脸就能为一点小事儿下令杀自己的儿子。所以这个人是不管怎么说都算不上一个智者。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是有福的，我们有圣经在手，我们可以学习，圣灵住在我们心里啊。我们常常就思想来努力追求属灵的智慧的事情。那智慧是从哪儿来的？箴言9章10节，我想我们每个人都耳熟能详，怎么说的？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。111篇第10节说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凡遵行他命令的是聪明人，耶和华是永远当赞美的。扫罗的问题，他这个鲁莽的问题，就在于少了对耶和华神的敬畏。鲁莽的背后是骄傲，以为每件事自己都 hold 得住，不需要依靠神，自己就可以做决定，有自己的这个身高，有自己的武功，再加上一些肯为自己卖命的勇士，就能永远打胜仗了。哪知道骄傲是最终之罪啊，是大罪，是致命的罪。大家想想看，最初在伊甸园那个原罪怎么来的？当初伊甸园里代表罪恶的蛇引诱始祖亚当夏娃的时候，就是努力地勾起他那个本性当中的那种骄傲，自己厉害， 然后呢，可以不管神的命令，你吃了禁果，你就可以与神同等了，你就与神一样可以定善恶的标准了。这种想与神同等、自己做主的骄傲，结果使罪入了世界，也贻害到我们这些人呢，对不对？一代一代的传下来，自己做主的骄傲使罪入了世界，使人失去了神的同在。有一年，我记得一直忘不了一年，我们有一次教会夏令会，应该是在 NIU， 在西边。那个教会夏令会的时候，讲员是黄小石长老，他讲圣灵的九个果子，他讲圣灵的或者说一个果子九种 flavor， 他讲圣灵九果的事情。然后呢，他讲完了就有人提问题，就当众提问题的，因为大家讨论嘛，就问黄小石长老，他说圣灵的九果当中怎么没有谦卑啊？怎么没有谦卑啊？难道谦卑不重要吗？这个我记得特别清楚，黄小石长老当时他的回答是说，他说谦卑是圣灵在我们身上结果的先决条件。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说你若是没有谦卑，没有在神面前的降服，免谈圣灵的果子，你根本连救恩都要成问题了。必须在主面前谦卑，要有听主的话的心，才能够在主的恩典当中成长。有个儿童心理学家叫 Ham Ginot 啊，基诺特，这个人是一个做了很多研究的人。他有一句有名的话，他说呀，夸奖就是对人的夸奖，他说夸奖就像青霉素一样。什么意思啊？他说不能随便用，他说夸奖就像青霉素一样不能随意使用。现代教育理论就有这么说法嘛，说我们看到小孩子，我们不应该夸奖的小孩子说，哎呀长得真好看，真漂亮。我现在当了爷爷，我知道多么愿意说这样的话哈。但是呢，现代教育的人说不能这样说，为什么？大家知道，因为那不是他的功劳，你说这样的话对他一点帮助都没有，反而助长他的骄傲情绪。因为那是父母赋予的，是恩典，你要夸，夸什么呢？夸他的努力，夸他经过努力而取得的成就，但也要很小心，很容易让人自满的。从属灵的层面来看，我们所有的恩赐都是从神那儿来的，恩赐是赐，是恩典当中神给我们的，是神的能力。我们若是以神给我们的能力、神给我们的恩赐沾沾自喜的话，那就是偷窃神的荣耀。我们应当为自己有的恩赐感恩，因为都是从他那儿来的，是他给我们的。哎，另外一个方面，因为是这样啊，对应的另一方面，我们也要为自己没有的恩赐感恩啊。我们一开始领这个我们的敬拜团队领敬拜，不是每个人都能上来领的，不是每个人都能弹琴弹得这么好的。我没有那个恩赐，没有那个恩赐我们也要感恩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神决定了不给你那个，没有那个你不需要，神给你的就够了，你就好好的运用神给你的恩赐。我们要做智慧的人。智慧，寻求属灵的智慧有三个要素，你们知道是什么吗？刚才我们已经讲过了，敬畏耶和华，敬畏耶和华，敬畏耶和华，三要素，我们就重复三次好了。要做智慧人，敬畏耶和华，听他的话，借着灵修、祷告和服侍，努力追求进到与神亲密相交的关系深处，让那个参透万事的圣灵来引导光照我们。这就要我们彻底的丢弃凡事依靠自己的旧习，要追求活出谦逊、忍耐、包容、合作的新人样式。这是第一个方面的功课，智慧的功课。第二，不做糊涂事，顺服的功课。扫罗这个鲁莽汉子，他的糊涂事到底是什么？是献祭吗？大家再想想看，是献祭，是因为他献祭所以他是做的是糊涂事吗？应该说是 yes and no。 确实他有不该做，但是旧约当中也有君王献祭的例子，大卫和所罗门都做过，但是这里不同啊，要细究起来这里不同，因为这是要打仗了，是一个 holy war， 是一个圣战哈。神的子民跟这个外邦人开仗的时候，这种的祭奠的仪式呢，是君王不能做的，非得是先知，至少是先知要在场，因为先知代表耶和华神的临在，神赐下征战的力量和胜利，这是表达这样的一个信息和信心。扫罗等了七天是对的，但是不意味着说啊，我等了七天，等了七天就取得了一个特权，我可以献祭，这是两码事儿，逻辑上是说不通的。等待先知撒母耳的属灵含义是伏在神的权下，所以他不等就表示他不愿意伏在神的权下，这是对神的冒犯。所以扫罗的错在于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，这是今天我们读的13章13节，两个十三啊，13章13节的含义。我们接下去往后读的时候，到了15章，撒母耳会再次的说听命胜于献祭，这些经文大家都熟悉，听命胜于献祭。顺服有三个要素，这个顺服的功课有三个要素。第一，顺服必须是即时的 ，instantly， 是即时的。神的命令一到，马上执行，不能拖延。拖延、延迟的顺服就是不顺服。第二，顺服是完全的，是100%的顺服才是顺服。你不能说我顺服一部分，神的话我顺服一部分，90%的顺服仍然是不顺服。你看等了七天就变了。啊，我都等了七天了，我顺服的够可以的了，不行，你七天就变了，就是不顺服。第三是甘心，甘心和耐心连在一起，甘心把自己放在神的权下，所以你能够等待。因为我们向神呼求的时候啊，我记得那天咱们福音主日的时候啊，陈阳杰长老也提到这个事儿，说我们向神求事情的时候，神的可能回答至少有三样，不是两样。我们想的是 yes or no， 那他提了还有一项是什么？还记得吗？还有一辆是 wait。有的时候我们向神求，神说 yes 给你，或者神说 no 不给你。然后有的时候神是要我们等的，神说 wait。啊，我们常常像扫罗一样心烦意乱，不能静下来等待，错失了神所赐的福气。我们应当记住先知耶利米的话，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，耶和华必施恩给他，这个耶利米哀歌3章25节。19世纪啊，100多年前，19世纪英国浸信会的著名牧师斯布珍啊 ，Spurgeon， 大家都知道他。他有一次去Bristol 地区，为他所参与的领导的一个流浪儿事工募款。在那个时候啊，那时候钱很值钱的，他的目标是要募300英镑。哎，他经过一段的传讲信息分享意向，他募到了300镑。晚上躺在床上睡觉，准备第二天就回去了，任务达成了嘛。他躺在床上虽然很累，但是不能入睡，神抓着他，神给他一个声音跟他说，把这300镑交给乔治·穆勒 （George Mueller）， 这也是一个大家很熟悉的属灵伟人。说，他就愣了，在床上他就愣了，然后立刻跟神说：“神呐，这300英镑也是我们需要的，我们的儿童事工需要这钱，不是我要这钱。”神的声音没什么可讲价还价的，重复：“把这300镑给乔治·穆勒。”他就立刻顺服了。他说好，是的主，按您说的做。哎，他说完了这个他就能睡觉了，马上进入梦乡，然后第二天把钱老老实实送到乔治·穆勒牧师那里。这个穆勒牧师呢非常感动，而且非常的感恩，他说我们正在向神祷告，说神啊，我们需要300镑，从哪儿给我们300镑。结果这个300镑就来了，这两位属灵的伟人呢就在一起祷告赞美主。接下来 斯普珍两手空空地回到了伦敦，他的书桌上放着一封信，打开看见里边有钱，有300个基尼。大家可能不知道这些，因为我们不是英国人啊。英国人当时新发行了一种金币，金币啊，它那里边就有300个金币。我相信那个信封一定是又大又厚的，好像是 Amazon 这个快递的那个东西给你的，要不然放不了这么多呀。300个金币，这个一个金币呢是比一磅多一先令，比一磅还更多值一点钱。所以斯普珍看到那个的时候，他心里就被神的丰盛和神的幽默感动了，他就欢喜快乐。他说：“神呐、啊，感谢你，你把300磅又还给我了，还给我300先令的利息。”神是奇妙的神。不顺服带来神的管教，完全的顺服就带来神的祝福。我们不要当鲁莽人，不做糊涂事，我们要追求顺服神的命令和旨意，单单的来跟随他。最后，不说荒唐言，这是要我们学习悔改的功课。有些圣经学者啊，他们认为扫罗献祭献了一半儿啊，正好在中间啊，不上不下的时候，撒母耳就出现了，不可能那么凑巧。撒母耳必定是在已经设好这个局了，他已经到了，在那儿就在一边等着呢，看你到底献还是不献，啊，说这个隐藏在附近，看扫罗是否经得住考验，说这是对他是一个试炼，那是不是这个呢？那有的学者认为是扫罗考砸了，啊，我相信撒母耳对扫罗没有恶意，他是真心想扶持扫罗的。撒母耳见到扫罗的时候，扫罗违抗神的命令献祭这件事已经证据确凿了，已经捉赃在手了。但是撒母耳见到扫罗的第一句话是什么？相当的温和呀，不是骂他，说什么？你做了什么？哎，大家想想，这他为什么这么说呀？这句话让我想起创世纪第三章，上帝问偷吃了禁果的亚当，上帝是怎么问他的？说，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？莫非，加了莫非两个字在那儿，什么意思啊？这不是上来就定罪审判，而是期待做错了的人悔改。神是蛮有怜悯和爱的神，神是给人第二次机会的神。在这里，在扫罗跟撒母耳的互动当中也体现出来。可惜啊，扫罗是心里刚硬，没有悔改的意思，浪费了机会。这撒母耳到了，扫罗出去迎接先知，他看见先知来了，他应该心里有愧啊。他没事人似的寒暄问好，哎呀，撒母耳大叔您好啊，最近怎么样？ COVID-19 测了没有？ Positive 还是 Negative？ 其实这等于是就是在胡乱的扯了几句话嘛。这看到是他不认罪的第一步。是什么？是遮盖。认罪有三要素：第一是不能遮盖；第二，是争辩。撒母耳给扫罗台阶，让他认罪，而扫罗说的话呢，都是为自己强词夺理。所以他的第二步的这个情形呢，你们注意去看，能够很清楚，他是争辩。这也给我们的教训是，不能为犯罪找借口，不能在神面前强词夺理，拒绝圣灵的修理。拒绝圣灵的修理还了得，你只能带来更大的修理。那我们注意到撒母耳批评完扫罗，然后呢宣告他说你的王位不能长久，然后他很愤怒啊，撒母耳很生气啊，对这个罪他就离开他往基比亚去了。而扫罗的反应是什么？撒母耳骂了他一通，拂袖而去走了。扫罗是怎么样呢？无动于衷。他应该追上去扯住撒母耳的衣袍啊，哎呀，再给我一个机会啊，我该怎么办呢？他也不追上去道歉，他自己就带着人就去加巴了，就准备打仗了。就像对于罪，他就像一个鸵鸟，把头埋在沙子里，仿佛什么也没发生。这是第三个教训是什么？是放过。 他对罪采取了放过的态度。我们要学习的是不放过，不能以犯罪为小事轻描淡写放置一边就不管理了，就不处理了。这是扫罗对自己犯罪的糊涂事的糊涂处理，难怪耶和华神厌弃他。奥地利生物学家康德拉·劳伦兹，他在他的研究当中呢，发现这个他是研究野生动物，他说那个小鹅，幼鹅出生的时候，就最开始他睁眼睛，出生之后睁眼睛的头几天，他会把那个他的妈妈，他的那个母鹅的那个形象呢，铭印在他自己的脑中，称为这个他们管这个叫铭印现象，就英文是 imprinting。如果这个铭印过程出了问题，这个母子关系就有问题，就没法形成，这个幼鹅就不知道将来自己要跟谁啊，而且会跟错了人。他刚一睁眼你把个猫放在他边上，他以后他就老跟着那猫走，他以为那个是他该跟着的。这个康德拉呢，因此得了1973年的诺贝尔生物医学奖啊。科学家们发现人类的婴儿，我们也有铭印现象，被铭印的是什么呢？是被母亲的声音所铭印。人的这个内耳啊，是胎儿在母亲子宫中最早发育成熟的，发育出来的这个感觉系统。在5个月大的时候，这个胎儿的这个内耳的这个感觉系统就发育完全了。母亲的声音就在他的生命当中，在他的脑中留下了一种叫神经性的指纹，铭印在胎儿的大脑里，影响他的一生。这件事儿啊，怀孕的妈妈要特别小心了啊，这个时候会铭印在婴儿的生命当中的啊，不可口出恶言，会影响孩子一生的啊。华盛顿 DC 的那个牧师马克贝特森，我提过一次，他写的一本书叫《神啊，让我听见你》。他说我们生活中遇到的那些情绪、关心、心理或灵性上的问题啊，其实都是我们的听力出了问题，因为罪破坏了人与神的关系，结果呢，使人就听不到神的声音了。本来是铭印的，是好的。但是罪破坏了这个事情，使人违抗神的旨意，陷在死因幽谷当中不能自拔。但是好消息，我们已经知道神是我们的创造者，神是我们生命当中出现的第一个声音。我们在世上的日子尚未度一日，他的声音在母腹中已经铭印了我们。你回去读诗篇139篇吧，你会有不同的感受。神爱我们，让耶稣基督成为救赎，也为我们开辟了回归的道路。我们要做的就是坚决的、彻底的悔改，要清除罪的污染，清除罪的污染，对罪不遮盖、不争辩、不放过，走分别为圣的道路。这是我们要学的第三个方面的功课，悔改的功课。我们总结一下啊。不当鲁莽人，智慧的功课；不做糊涂事，顺服的功课；不说荒唐言，悔改的功课。求神赦免我的罪，赐给我信靠顺服的心。求神医治我的耳，让我听到上帝的声音。求神带领我的路，活出属主新人的样式。你们愿意一起说阿们吗？阿们。这是今天的分享，今天的经文最后这一节啊。非利士人的一队防兵到了密抹的隘口，实际上这节应该归到下一章去。这是讲的14章中间的作战的事情。这个对阵形势我们已经讲完了，接下来一场大战就要开始了。密抹山头角声急，甲坛旁人影稀，30000铁车擂战鼓，600新军举出离。你们知道后边我要说什么了？下回分解，大家回家好好读经。好，我们再次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求你借着今天的经文来帮助我们。我们把我们自己呈在主的手中，求主赦免我们的罪，赐给我们信靠顺服的心， 也医治我们的耳朵，让我们听到神的声音。我们愿意跟随主走成圣的路，求主引导，求主帮助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